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武装人员在费城试图运送假选票被捕，拜登德萨斯州政治总监被指控非法收集选票，证据曝光，底特律政府官员陪大选点票员向选民讲大话和销毁选票。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费城检察官的说话报道，11月5号在费城会议中心外被捕的两名弗吉尼亚武装男子是到该市运送装满一部大货车的假选票。该中心是选举工作人员统计2020年大选的点票站之一，其中包括总统选举的选票。根据报道，检察官说短信显示好多人对会议中心点票工作的真实性感到担心。当局表示61岁的安东尼奥拉莫塔和42岁的约书亚马西亚斯都是来自弗吉尼亚州切萨皮克市，星期四晚在该中心外被捕，但是他们被捕的原因是涉嫌在宾夕凡尼亚州携带枪械而没有许可证。费城警方表示星期四晚接到线报说有人携带枪械乘坐一部银色悍马大货车前往宾夕凡尼亚州会议中心，他们找到这两个人。当局在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两名男子都携带上了子弹的手枪，警方在悍马车内发现一支 AR 型步枪，当局说在武器和车辆中发现大约160发子弹。费城检察官克拉斯纳说拉莫塔和马西亚斯被控无牌藏有枪械，和在公共街道或者公共物业上携带枪械，并且表示这种非常令人震惊的事件仍然在调查之中，或者会有更多的指控。目前这两名男子已经在星期五晚被传讯，法官将保释金设定为每人75万美元。关于所谓的假选票细节，包括他们的来源是不是在悍马车上被发现，或者在上面标记了些什么，警方并没有即时提供具体的细节。根据国家档案馆的调查，两名调查人员包括一名前联邦调查局特工和前警官，经过宣誓之后作证，将他们拥有的影片证据文件和证人在星期一提交了给德萨斯州最高法院，指控在今年9月初被任命为拜登德萨斯州竞选活动的政治总监民主党官员琼斯涉嫌非法收集选票和选举舞弊。这两份证词特别指定了德州侯斯顿市民主党参议员迈尔斯和哈里斯县民主党专员艾里斯作为选举舞弊计划的领导人，该计划涉嫌由养老院偷窃缺席选票并且伪造选民签名。拜登德萨斯州竞选活动的政治总监琼斯本来是一名政治特工，负责监督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德州哈里斯县的竞选行动。一名前联邦调查局特工现时是私人调查员，在他的证词中指出自从2019年12月以来他已经调查了选票指控，当时有两个人向他表示他们目睹了非法的选票活动。调查人员说目击者这两份证词特别指证了德州侯斯顿市民主党参议员迈尔斯 同埋哈里斯县民主党专员艾里斯策划咗呢一项计划，并且声称一名侯斯顿嘅商人 Gerald Walmart 同埋拜登嘅政治顾问 Dallas Jones 协调咗呢两个人，佢哋将佢描述为中卫。同拜登嘅政治顾问琼斯一样，之前曾经担任民主党众议员嘅科尔曼同埋参议员埃斯里嘅地区总监，最近都被任命为拜登哈里斯总统竞选活动嘅德州政治总监。根据证词，选票收集人喺养老院中嘅老人、露宿者以及毫无戒心嘅住所邮箱里边收集缺席选票，然后佢哋填写选票，并且伪造选民嘅签名。目击者仲向调查人员表示，哈里斯郡民员办公室嘅两名雇员正在为该行为提供便利，并且努力将伪造嘅选票同合法提交嘅选票放喺一起。证词仲指出，今年五月份突然辞职嘅前郡县书记卢特鲁曼知道咗非法活动同埋调查，并且向迈尔斯同埋埃利斯表示，佢担心会因为选举舞弊被捕。前休斯顿警官提供的另一份证词明确声称，他已经对这些指控进行录影。目前邮寄选票已经成为一个热门问题，因为官员颁布了命令，选民可以避免亲自前往选区。包括德萨斯州检察长帕克斯顿警告说，选举舞弊将会随着邮寄投票的扩大而加剧。近日网上流出的证据曝光，整个十月份在密歇根州底特律，当地政府官员培训大选点票员怎样点票造假的培训录音。这段录音显示的内容涉及了当地政府雇员腐败和不道德的选票造假行为。消息来源表示，这段录音是来自所谓负责保护选举诚信的当地州政府雇员的犯罪行为。在录音里面，这位州政府雇员教点票人讲大话，破坏选票，并且拒绝大选监票员的监票要求。如果大选监票员坚持的话，就打电话报警。我们来听下这段录音。
Challengers and poll watchers, they have to wear a mask and they have to stay 6 feet. That's important because they can come behind your table. But if you don't have 6 feet, they can't come back there. Any questions?
So the 6 feet back was a really good vision. They can actually
see. Exactly. Yes, they got really good vision. Or they brought their binoculars. 6 feet. That's the rule, right?And you are entitled to your 6 feet.
Is that common? I mean, can we expect a...
Yep, there's a coming. They're coming. I don't know if they're coming to every precinct, but they're coming to many of them in the city. Yes, we have already got word. The state has already said they're coming. And the basic thing they're going to challenge is what?
目前这个社交媒体封锁了这个录音，推特一再禁止发表，而谷歌已经将它由 YouTube 中删除。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继6月之后，美国私营航天发射企业 SpaceX 星期四又帮助美国太空部队发射了一枚 GPS 三卫星。通过第二代 GPS 三卫星，美军全球定位系统有望迎来多方面的改进，譬如防干扰技术。据讲，这次发射使用了一节全新的猎鹰9号火箭，它的助推器在位于太平洋上的无人驾驶驳船实现了受控着陆回收。 与此同时 ,SpaceX 证实了已经将有效载荷送入轨道，目前正逐渐抵近部署点，这个亦都是 SpaceX 第二次尝试交付这个类型的有效载荷。早在9月初的时候， SpaceX 曾经因为两架引擎提前启动，而在升空两秒之前终止了发射程序。调查发现问题是由于使用了少量的掩蔽材料来防止发动机部件进入燃料管道所致。在修改制造和检查流程的同时， SpaceX 还推迟了 NASA 即将进行的 Crew-1 发射任务。不过这次的成功部署也都为下一次载人发射奠定了良好的信心基础。星期四消息，自从 Tesla 推出 Semi 电动半挂货车之后，这款货车就获得了来自 Walmart、DHL、百事等多家公司的订单。现在这款货车又从货车租赁公司 Pride Group Enterprise 那里获得了一笔新订单，而且这笔新订单可能是 Tesla Semi 项目到现在为止最大的一笔订单。Tesla 在2017年11月份推出它的 Semi 电动半挂货车的。Tesla 公司公布的情况来看，在负载36吨的情况下，这款电动半挂货车加速到60英里只需要20秒，快过柴油货车，最高时速可以达到65英里。Tesla 表示，这款半挂货车将为货车司机提供更好的体验，同时提高安全性，并显著降低货物运输成本。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未量产，但是这款电动半挂货车已经获得了大量订单。自从这款货车被推出之后，它已经获得了来自安海斯希斯、Walmart、DHL、百威、百事、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等多间公司的订单。由于 iPhone 12系列的热卖，目前多个版本的 iPhone 12机型出现了供货紧张的问题。Nikkei Asia Review 说，目前特别是对 iPhone 12 Pro 的需求已经超过了预期。据报道，由于电源芯片等组件的特定零件的供应紧张，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据相关消息，苹果正在将 iPad 机型中的零件重新分配给 iPhone 12 Pro，来优先解决供应短缺问题，这个大概会影响200万的 iPad， 亦都会破坏了苹果今年的 iPad 生产计划。为了填补货架上的空白，苹果显然还要求供应商为节日购物季和明年年初准备超过2000万部旧的 iPhone 型号，包括 iPhone 11、iPhone SE 和 iPhone XR 机型。这个订单相当于苹果今年订购的 iPhone 12系列订单的四分之一以上。据说 iPhone 11和 iPhone SE 的订单分别接近1000万部，并且比消费者预期的要好得多。为了更好地保护用户私隐，苹果再度调整 App Store 有关的私隐规定。苹果日前宣布，从12月8号开始，Apple Store 应用开发者需要向用户提供新的私隐细节。今年今晚时候，苹果将帮助用户在任何苹果平台上下载应用程序之前，了解应用程序的私隐保护措施。在每个应用程序的产品页面上，用户可以了解应用程序可能收集的一些数据类型，以及这些数据是否会用于连接或者跟踪他们的活动。现在开发者可以在 App Store Connect 中输入有关应用的私隐信息。从2020年12月8号开始，提交到 App Store 的新 App 和 App 更新都将需要包括这些信息。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巴拉星期四表示，通用汽车计划通过向加拿大投资多达10亿加币，大幅提高高利润 Pickup 的产量。这项投资包括在安达略省奥沙瓦装配厂投入10亿到13亿加币，预计将雇用1400到1700名小时工，在圣海瑟琳斯动力集成工厂投资1.09亿加币，在零件配送中心投入营运费用500000加币。这项投资是与加拿大工会 Unifor 达成的一项初步交易的一部分，目前正在等待未来几日工会成员的批准。 巴拉星期四朝早对记者话，由于美国汽车销售从疫情中继续恢复，通用汽车预计佢嘅 pickup 同 SUV 嘅需求将继续增长。哈勃太空望远镜即将开始佢有史以嚟最密集嘅调查。美国太空局 NASA 将利用呢个太空望远镜研究银河系同邻近星系中嘅300多个行星。呢次调查将主要关注年轻嘅行星，希望能够更好咁了解佢哋嘅演化过程。呢项调查被称为作为基本标准嘅年轻行星紫外线遗产库，将旨在建立出银河系中嘅年轻行星同附近星系中其他唔同年龄嘅行星嘅文献同数据。NASA 表示，这个计划的总体目标是让天文学家更好地了解行星的诞生，以及与从惑星到星系的形成和演化等一系列事物的关系。事实上，行星对于星系的生命至关重要，因为星系中年轻的行星形成区域总是最活跃的，也是最不稳定的。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叶晚峰。
今天就跟大家讲两条新闻，第一条当然是现在美国总统大选，第二条就是有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去了越南访问的。首先讲美国总统大选，现在就还未曾知道哪一个是实际胜出的。有一样就是肯定的了，就是今年那个投票率就是创历史新高的，就是有1.4亿多人投票的。好了，讲回现在那个总统选举那个选举人票有多少了。根据这个美联社最新的那个消息呢，就是拜登是有264票的。而川普就是有214票的。就是现在拜登呢离开那个270票那个分界线呢还差6票而已。叶晚峰同我哋讲一讲，有啲系最新嘅消息，好冇？
咁而家咧就系好清楚啦，拜登就系赢面高少少啦，264票争6票，而川普总统咧只得214票嘅。咁佢哋投票获票数总额咧就系拜登咧就有7,160,600多票，而川普总统咧就系6,830,000大概咁个数字啦，咁啊占拜登咧就系50.36%嘅，川普总统系48.02%噶。咁而家有5个州咧仲未系宣布边个赢嘅噃，佢哋咧就系宾夕凡尼亚州、北卡同埋呢个乔治亚州、内华达州同埋呢个阿拉斯加噶。咁而家咁情况呢，拜登呢只要赢多6票呢，咁佢就係胜出㗎啦。咁至于川普总统呢就相差就远啲啦，就要赢晒差唔多赢晒咁多5个州，最少赢4个州，除咗呢个阿拉斯加，除咗阿拉斯加4个州其他要赢晒㗎，咁先有机会赢㗎。咁而家睇下个每个州嘅情况啦。首先呢就宾夕凡尼亚州啦。宾夕凡尼亚州呢就係、是、配俾佢20将呢个选举人票噶，而家选票咧，即系点票咧，点咗88%嘅。咁样情况之下咧，就川普总统咧喺呢度领先噶，佢而家咧就大概领先3.4%到啦。佢而家得票咧就3,109,200票，而Joe Biden 咧就系299,000票噶。 咁樣情況咧，咁啊，而家咁樣情況，推啊總統咧，川普總統仲係贏大概10萬票到啦。但係咧呢、這個州嘅情況咧就有啲特別嘅，因為佢好多票咧就係、是、呢個郵寄嘅選票嚟噶。咁譬如今朝之後早咧，就係、是、當時川普咧就領先10%。但因為郵票嗰度呢啲大部分咧都係民主黨嗰啲票嚟嘅，所以咧、那個個差額越嚟越收窄嘅。而家贏大概就係領先4%度左右啦嚇咁情況。咁啊仲有12%嘅票未點嘅，所以咧呢、這個情況最後係點樣呢？真係冇人知噶，即係要睇到最後先知噶。咁第二個咧就係、是、北卡啦，北卡咧呢家咧就係、是、川普咧就有272,000票，而呢、這個拜登咧就有255,000票到啦。咁啊贏啊川普就係領先嘅，大概咧就係、是、贏呢個係6萬票到啦，6萬0票到啦，一個百分點左右啦嚇。
咁、北卡係有15張選舉人票嘅。
係啊係啦、北卡就配咗有15張噶。咁另外一個州咧就係、是、Georgia 啦，就係、是、喬治亞州啦。喬治亞州咧而家咧亦都係川普總統領先噶。咁佢而家咧就得242萬票，而呢個Joe Biden 咧就238萬票噶，大概贏3萬幾4萬票嘅，大概1%到啦。咁呢、這個喬治亞州咧配16張呢、這個選舉人票噶。咁另外一個州咧就係、是、內華達州啦，內華達州配6個選舉人票噶。咁咧而家咁情況咧就係、是、點票點咗75%啦。咁咧就係、是、Joe Biden 係領先一少少嘅，就係、是、去得588,000票，而呢個川普總統咧就58萬票嘅，爭8,000票嘅啫。咁啊呢度爭1%嘅。咁啊，仲有25%嘅票未點啦，但內華達州咧就話佢今晚就唔會公布，要聽朝10點咧先至再公布呢、這個投票情況噶。咁最後一個州咧就係、是、阿拉斯加啦，阿拉斯加咧就有3個呢個選舉人票嘅，而家數點咗票50%嘅啫。咁咧就係、是、川普喺呢度領先噶，佢而家佢獲得118萬票，唔係 sorry 11萬8千票，咁啊 Joe Biden 咧就63,000票嘅，咁呢度咧川普總統係贏好多嘅，但係咧而家咁嘅組合嚟講咧，呢度就反而唔重要啦，最重要嘅咧就係頭先嗰幾個大州啦。如果川普總統要贏咧，就一定要贏呢個賓夕凡尼亞州啦、北卡啦、Georgia 啦，同埋呢個內華達州嘅。
冇错，因为夹埋晒啲，头先你讲5個州夹埋系有60張选举人票嘅。咁啊，其实若果阿拜登系赢咗呢个内华达州嗰6張嘅话咧，佢已经够票系当选噶啦。咁啊，所以个情势都仲系有好多变数喺度。咁啊，真系要好耐心睇一睇个情况点发展落去。
但系而家情况就咁，川普总统咧就已经采取行动啦，就系、是、好多嘅法律行动已经系展开咗噶啦。咁啊，譬如咧喺威斯康辛州啦，佢咧就係、是、要求呢個重點呢個票數噶。威斯康辛州咧就係、是、有10張呢個選舉人票啦，咁啊點咗票99%噶啦。咁啊呢個Joe Biden 啊贏咗噶呢個州啊，咁佢咧就係、是、獲得163萬票嘅。OK。咁咧就係、是、川普總統咧就161萬票嘅，爭2萬票到啦。咁而家咧，川普總統咧要求呢度咧就係、是、呢個威斯康辛州咧就要重點呢個票數嘅。咁第二個州咧就密芝根州啦。咁咧就係、是、呢度咧亦都係呢個 Joe Biden 贏咗噶，但係咧就係、是。但是呢就是仲未点晒票，但是川普总统呢已经呢就是展开呢个法律行动，要去停止点票嘅。 咁理由咧就係咩咧？就係話咧，因為呢、這個喺呢個州度咧，川普總統嘅競選團隊咧就係冇獲得有效嘅監督嘅機會噶，所以咧好多票咧並冇喺佢哋監督之下係點嘅，所以咧佢要求暫停呢、這個點票嘅。同樣地啦，喺呢個賓夕凡尼亞州啦，亦都係要求佢暫停呢個點票噶。仲有咧喺呢個賓夕凡尼亞州呢、這個川普團隊咧就指控呢、這個。周国无卿就是咧，系因为极左嘅人士啦，咁佢就咧就话佢咧就指控佢咧就系想帮呢个拜登赢呢个选举咧，所以咧将一啲非法嘅选票，即系嚟迟，即系投得迟嘅，即系截咗纸之后，仍然系搵啲票啦。就混入咗呢个合法嘅选票中嘅，可用嚟咧就系冲淡呢个川普总统嘅领先噶，亦都指呢个州嘅最高法院啊就非法地咧就延长咗邮寄选票收件嘅最后限期噶，所以咧呢度亦都展开咗呢个法律行动噶。最后啦，就系 Georgia 头先我讲咗啦，川普总统系领先1%嘅喺呢度。但是呢川普亦都是要求去暂停这个点票的。
那刚才你讲的四个州，现在川普是有法律行动啦。那威斯康州和这个密歇根州呢 ,Michigan 呢，这两个州呢已经是那些票数，已经是那些选举人票已经是给了拜登的了。所以他现在拜登这264票呢已经包括了这两个州，就是威斯康州和密歇根州的。好啦，而家咁嘅情况啦，咁我想知道啦，因为20年前啊，2000年咧，就 George W. Bush 阿小布殊同埋阿戈尔咧，当时两个吓喺度互争总统嘅宝座嘅时候，亦都有呢、這、一个不明确嘅因素啊，打到上法庭添。咁最终咧，即系过咗一个月之后咧，就系、是、小布殊赢咗啦。咁究竟当时嘅情况同而家阿川普同埋阿拜登嘅情况，会唔会有啲咩嘅比较或者唔同咧？
当时嘅州份咧，就系、是、呢、這个系呢个佛罗里达州啦，就系、是、有点票嘅情况出现嘅。咁啊，當時嘅情況咧就係咁嘅。喺當晚係11月7日晚，選舉完咗之後咧，咁呢個AP 亦都係美聯社就好快就係宣布呢、這個佛羅里達州係由呢、這個Al Gore 贏咗嘅，就係民主黨贏咗嘅。但係咧，佛羅里達州其實分兩部分，一部分咧尖尖長長嗰咧嗰個半島啊，就係咧喺東部時間嘅。但係咧，佛羅里達州仲有喺嗰個半島嘅旁邊西邊咧有一塊細細地長長嘅地嘅，嗰度咧就係屬於美國中部時間時區嘅。咁咧就係東部嗰度咧完咗咧，但係喺中部咧仲仍然喺度投票噶。咁但係咧就美聯社就好早就宣布咗係呢個民主党赢咗呢个佛罗里达州，但系啊，后来啊，当呢、這个喺呢个西喺呢、這个西部嗰个叫做 Panhandle 嗰度嗰个地区咧，嗰度系好多呢、這个共和党嘅人嘅，所以咧嗰啲票入嚟咧越嚟越多，共和党越嚟越多，最后咧逼到呢个美联社要重新宣布啦，话哦呢佛罗里达州因为咧啲选票咧就系、是、非常之接近，所以咧未决定得到嘅。咁令到呢個民主黨當然唔開心啦，但後嚟咧就又宣布咯，就因為咧就係呢個共和黨票好多啦，就宣布呢個佛羅里達州係由呢個 George Bush 贏咗噶，咁啊民主黨媽媽聲啦呢次嚇，咁但係又係再跟住又再宣布，又話兩黨就距離太近啦，所以咧唔可以決定嘅，咁兩黨啲人都媽媽聲啦嚇，梗係，咁最後咧就係當晚咧數曬啲票之後咧。就發覺咧，原來咧，呢、這個佛羅里達州係由呢個 George Bush 贏咗1784票，但係咧，根據呢個佛羅里達嘅法律咧，如果係選舉爭咁近咧，就自動要用呢個機器再選再數呢個票嘅。 再點票嘅。
冇錯。
所以第二日開始就再選再點啦，機器點點完之後咧，發覺咧仲係 George Bush 贏，但係咧個贏個幅度咧就收窄咗啦，剩得327票嘅。
哇！好險啊，係爭300多票。
咁啊 ，George Bush 命好啊，就327票都好啦，都贏啦，係嘛？但係咧呢時 Al Gore 咧就又要求啦。他話佢對四個 county 嗰啲點票嘅結果唔滿意，有懷疑，所以咧要求嗰四個 county 咧用手再點一次。咁而家 George Bush 就扯火啦，就同佢就喺法庭度就要求佢啦，就喺法庭咧就頒呢個禁制令啦，唔准佢再點噶。事關咧就係始終都係但係願賭服輸啊嘛，係嘛？大家都民主制度贏一票都係贏啦嚇，咁而家我係贏咗327票啊，係咪？所以咧就係咁情況之下咧，就係開始打官司啊，大家打，最後就打到去呢、這個美國聯邦嘅高等法院，最後就由佢哋裁判啦，就係、是、呢、這個要呢、這個佛羅里達州嘅最高法院啊。清清楚楚搞掂呢單嘢，咁佢哋就最後決定咧，就將嗰個四個個 county 啲票唔計啦，就係、是、最後結果咧就由呢、這個George Bush 贏咗，係贏537票嘅，佢贏咗呢個佛羅里達州就贏埋美國總統啦。
好啦，嗱，咁呢個就係20年前嘅美國大選嗰個情況啦。咁啊，我哋一到休息時間，休息之後咧就同大家再追擊今年美國大選嘅情況嘅。休息之後同大家再見面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气象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相关环节讲到20年前小布殊和戈尔争这个总统位置的争这个风波的，很可能今年的总统大选呢，川普和拜登呢都会有一个很大的风波去争的。咁刚才都讲了，川普已经是有四个州呢，他已经是有这个法律行动开始了的了。咁我想讲回民调了。其实选举之前呢，很多民调，即是几乎全部民调啊，都话呢是这个拜登会赢的。咁仲话会赢8%都非常之多嘅，咁但系你睇下而家都叮当码头啊吓，咁啊
2%度啦
吓，咁点即系话民调咧系大错特错，咁啊其实2016年嘅时候咧已经系错咗一次，咁今次又系错，点解咧？
呢个咧好多人咧就觉得咧好多支持。呢、这個川普嘅咧係有一紮咧就叫做所謂嘅隱藏者、隱藏支持者或者怕醜支持者啦嚇，即係當嗰啲民調公司啊、民調機構向我哋做問卷嗰時候咧，佢咧就係、是、唔表明自己其實係支持呢個川普噶。點解會咁樣咧？點解會隱藏自己嘅意向咧？咁主要就係因為咧好多人覺得美國的媒體差不多清一色咧，經常都是攻擊呢個川普噶。咁樣情況之下咧，好多人咧覺得咧，如果自己表明自己支持川普嘅話，好似咧就係、是、有啲點講
同人哋唔同咁啊，好似係咪啊？佢好似唔係好想同人哋唔同啊，支持川普，
即係好似有少尷尬咁嘅場面咁啊。但係另外一種人咧，就可能就係咁嘅，佢哋就係其實咧，佢唔係好滿意啊川普嗰種咁嘅講嘢啊，或者係個行為嗰方面嘅嘢。但係咧，呢一班人咧就好支持佢個政策嘅喎。譬如咧，佢好支持川普總統嗰種強對中國強硬啦。美國優先嘅咁嘅政策啦，好多搞經濟嘅手段啦，令到好多生產線從中國搬翻去美國啊，呢啲佢哋好支持噶。咁呢班人亦都會噶啦，即係會隱瞞自己些少啦。咁樣情況之下，所以嗰啲民調公司咧，做訪問嗰時咧，佢哋都會有所保留咯，所以變得就唔準啦。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全部都是美国的媒体啊，或者公司来做这些民调啦。咁但是在英国呢，就有一个媒体啦，他就是在美国做了一些民调啦。咁他问得很特别的，他不是问你自己会投边个，他就问如果你话你知唔知你个邻居系会投俾边个咧？咁喺呢一个英国做嘅民调咧，就居然咧嗰阵时咧系阿川普系领先嘅。
其实咧嗱，最即系今日开始有啲民调公司有啲解说出嚟啦，但系好多人就话都系唔知道，其实佢哋就唔承认有呢个咁嘅所谓嘅隐藏嘅川普支持者嘅存在，但佢咧就话。在2016年呢，他们之所以不准呢，就因为呢当时呢他们有很多的白人，但是没有受过这个尊上教育的白人呢，是比较难找到他们做这个调查的。这样情况之下呢，但是他们出来投票，以通常来讲投票率也不是很高的，但是呢好明显地在这个Rust Belt， 即是密芝根啊、Ohio 啊、Iowa 嗰度一扎啦、Wisconsin 嗰度一扎咧，就係佢哋好多出嚟支持，上一次好多出嚟支持有川普噶，所以咧佢哋咧就認為咧就係上次唔準咧，就因為咧計少咗呢班人。咁但係呢次應該做咗補救噶啦，係嘛？今次已經做咗補救啦，但係都一樣唔準、啊，所以咧都解釋唔到問題啦。
其实有时你都怀疑呢啲民调究竟需唔需要，因为其实的确有啲人嗰个投票系投边个咧，系会受呢啲民调嗰个结果影响嘅。觉得咦，多数人咧都系投呢一个，咁我都投呢一个啦。咁
大路啊，好多人都
咁，所以呢一个民调咧，真系我觉得呢次选举之后，真系要大家要吓考虑下佢嘅呢个民调值唔值得相信，值唔值得做。嗱，除咗呢民调之外咧。美国的媒体和那些社交媒体公司呢，其实都有一些东西应该要反省一下，是不是呢？
是啊，这次这个所谓科技媒体啦，那些社交媒体啦， Twitter 啦、Facebook 啊、Google 啊，都是联手的，就将这个亨特拜登的电脑门这件丑闻呢就掩盖住的。咁但係个同佢哋咁嘅行为呢突显咗出嚟啦。呢啲社交媒体嗰啲大老板呢係有无限嘅权力呢去限制啦、啊、去隐瞒啊、去左右呢个信息嘅自由流通㗎。呢个对社会嚟讲，对呢、这个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嚟讲，都係一个好大嘅伤害嚟㗎。所以呢，如果川普连任的，就一定会制裁这班这样的科技巨头啦。但是如果是拜登赢了的，可能就不了了之的了。
其实这样东西才是最恐怖的地方。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些，就是有很多信息，如果他们不给你知的话，他是可以跟你掩盖住不给你知的。而如果他们是要攻击川普或者某一个人的话，他可以不停地在你的那些在手机啊电脑上不停地轰炸给你。那你久而久之呢，就会真的改变你的喜好和你的思维方式。
是啊，他们用大数据呢将你的喜好全部都记录在案，然后呢就是 fit， 即是你喜欢的东西，就可哪些东西引诱到你的，就他就会不停地放给你看。
所以这样其实是大家都要关注，因为长期来讲呢，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趋势来的。好了，讲回了，若果我讲若果就是，如果真是拜登赢了做总统了，咁对美国的政策各方面有啲咩影响呢？
如果拜登赢了，最高兴最开心的就可能不是美国人，是中共。他肯定呢就会开香槟开茅台庆祝的啦，烧炮仗烧烟花的啦。因为呢，如果拜登赢了呢，中美关系他们觉得呢就会有转机。咁呢就会拜登呢已经讲咗㗎啦，係最对美国最大威胁嘅係俄国而唔係中国。咁对中国呢只係希望佢哋呢 就是用跟循这个国际的做事方式去做事就得啦。咁对中共来讲这些是凹痕啦，是吧？咁佢最快哦，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你放生我先啦，是咪？咁拜登已经讲咗㗎啦，佢肯定呢就会除这个消除这个对中共的货物入口的关税啦。亦有好有可能呢就是会取消的对好似对华为啊对中芯啊啲晶片啊啲芯片嘅制裁啊各方各面啦、啊、仲有就是好多嘢啦都会同以前回复返以前奥巴马时代啦，就是咁样情况之下呢中共就返晒生㗎啦，而且佢会继续呢就是会渗透试图渗透和控制美国的。
其实中共用这一招在美国已经几十年了，以为今次川普的政策呢就可以将他这些谎言全部打破的。那谁知道如果是拜登赢了，那会对中共的政策又是回去以前的回头路的话呢，那中共呢也都会重施故技咯，用回他以前那一招，就是氹住你呃住你，我同你签乜嘢嘅合约呢
都签得
㗎。我都可以签，我都可以或者归落去。但到时成唔成事实呢，咁呢一个就係题外话啦。
仲有就係、是、对于美国嘅盟友嚟讲，譬如亚洲嘅盟友呢，就呢个呢就会好大嘅一个点样讲，即係好大嘅一个冲击嚟㗎。譬如台湾咁计啦，台湾同呢个川普总统嘅关系非常之密切啦。咁亦都系喺国防上面呢川普系好大力支持呢个台湾嘅。咁以后会点呢，系咪会唔会因为呢个拜登上场，咁同中共系比较友好嘅话，而好多嘢国防上嘅合作以及军备上的销售呢会受到很大的阻碍呢。同样地越南諗住呢就同呢个中共同美国呢就结盟咁制㗎啦，就同中共呢个喺南海度呢係对抗呢个南海，中共喺南海嘅扩张㗎。但而家咁情况，如果拜登同中共係友好嘅，咁又點呢？佢哋嘅 position， 佢哋嘅位置又會係點呢？所以好多嘢都唔同㗎。但係呢歐洲又唔同喎，歐洲呢好有可能呢佢哋就歡迎呢個拜登多啲嘅。因為歐洲嗰啲國家啲同川普嘅關係確係就麻麻地嘅啫。雖然呢、这个蓬佩奥最近呢几个月嚟呢喺呢个欧洲不停咁样打转啦，咁而且呢係令到欧洲呢係转咗方向转咗嘅，大家一齐呢意识到係呢个对抗中共嘅重要性嘅，形成咗呢个全球呢个反共联盟嘅。但係如果拜登上场，咁呢个联盟啱啱先至承认，又会点呢？系咪会解体呢？即系呢个大家都唔知道，暂时吓。
大家都唔知道，所以即系若果系川普连任嘅话咧，咁当然佢一路用开做开嗰啲政策，就会延续落去啦。
但而家就唔系啦。除此之外，仲有一样嘢就睇下，可以就系、是、亨特拜登呢个电脑门咧，就系持续发酵嘅。虽然就算是这个拜登做了总统啦，咁嗰啲共和党啲议员呢都唔会放过佢哋呀，肯定会追打落去㗎。咁样情况之下呢，你知道啦，习近平同拜登乔拜登非常之友好嘅。越友好呢就越危险，因为呢好有可能好多嘢你已经俾习近平揸喺手里面㗎啦。甚至有视频有成添，是不
是
咁、大家友好嘛，梗係你可以放松你个警戒线嘛，咁你就死梗啦。咁情况之下呢，会唔会越查越多，查到去乔拜登身上呢、如果真係查到去揭发到有啲好重大嘅问题嘅话， 佢会唔会被弹劾或者被迫辞职呢？
嗱，如果佢被弹劾嘅话咧，咁啊副总统上台噶啦，咁就系个贺锦丽啦。嗱，咁呢个贺锦丽咧，就好多人对佢都有些少意见，因为佢系极左嘅人嚟噶吓。
系啊，佢系首先咧就人人都要有医疗保险免费嘅吓，而且咧喺以后咧就免除咗呢个私人的這個醫療保險的了，全部由美國政府出錢的，大家都很 happy。 還有即是大麻合法化啦，是吧，非法那些移民可以入籍啦，那啊大家即是跟川普的很多的政策呢就背道而馳的啦。這樣情況之下，這樣情況之下錢在哪裡來，加稅咯，是吧，那啊會走美国的方向，会走去非常之社会主义那边靠拢的了。
好了，那么美国大选呢就讲到这里，那我们下个环节呢就会跟大家讲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去访问越南的情况的。那我们休息之后跟大家再见面。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三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嗱，呢个环节又同大家倾下啦，就系、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咧，就喺上个礼拜五咧就结束咗对越南嘅访问嘅。咁啊，越南其实唔系喺蓬佩奥呢一次嘅南亚同埋东南亚之行嘅行程之中嘅，咁啊突然之间加插落去嘅啫。咁啊，根据越南嘅媒体报道咧，就话蓬佩奥呢一次嘅行程咧，系应越南嘅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嘅邀请而临时增加入去嘅。咁叶晚峰，我想知道啦，究竟美国同越南近年嘅关系又系点样样嘅咧？
哦，近年的美國和越南的關係非常之非常之密切啦。如果唔係啊，你都唔蓬佩奧風塵仆仆之下都兜個彎去越南咩？係嘛？咁越南同美國咧係好多方面都係合作夥伴嘅關係嘅。經濟上咧，美國係越南最大嘅貿易夥伴嚟噶。政治上咧，大家都有共同目标啦，就系、是、一齐咧压制中共喺南海嘅扩张噶。嗱，就南海嘅岛礁啊，同埋主权嚟讲咧，越南同中共咧发生嘅冲突系最多嘅国家嚟噶。咁啊，曾经开过战啦，真系打噶，就系1974年咧系争呢个西沙群岛噶，亦都对过峙好多噶啦，喺嗰啲岛礁嗰度啦。咁啊，越南嗰啲渔船咧就经常俾中共啲舰只咧就撞沉噶。咁啊，如果以越南本身嘅实力啊去对抗中共咧，就真系无能为力噶，相差太远。但系而家唔同咯，美国咧呢个大阿哥企咗出嚟啦，喺呢个西太平洋同埋南海咧，就同呢个中共对抗，咁样搞法咧，越南梗系非常之开心啦吓。咁啊，就係同呢個美國咧就關係密切啦。而美國咧亦都係要需要，因為要需要圍堵中共嘛，所以當然啊，希望同越南呢啲咁嘅南海周邊國家咧建立一個堅固嘅盟友關係噶。咁樣喺情況之下咧，所以大家都一傾，越傾就越密切啦。仲有咧，越南有一個好正嘅軍港喎，就金蘭灣啦。咁美國咧就非常之希望咧攞得用可以使用呢個金蘭灣噶，咁啊如果攞俾佢用咗呢個金蘭灣咧，對中共嘅威脅咧就非常之大噶啦。
呢個金蘭灣有啲咩優勢咧？
佢個位置啦，位置非常近呢、這個中共嘅呢個海南島，海南島三亞嗰度咧有個佢嗰、那個中共嘅核子潛艇基地。所以非常之咁如果攞金蘭灣就好近㗎喇，咁佢啲潛艇出入呢美國就好容易跟得到嘅，咁就玩死佢㗎。但係越南當然未暫時都未有答應，因為即係答應咗呢就即係同中共抹晒面㗎喇，所以有咁嘅利害嘅關係。
咁越南喺過去幾十年啦，越戰之後究竟佢個轉變係點樣樣呢？
越南的轉變亦都非常之巨大嘅。咁啊，1975年就係打完越戰啦，咁嗰時就完全共產社會啦。但係1986年開始改革嘅，所以咧就係、是、如果你1980年代去過越南個首都河內啦，咁你就會覺得佢俾人一種好古朴啊、好平靜啊、並不繁囂嘅，即係唔係好 busy 嘅感覺嘅。就但係如果你而家去呢個越南嘅河內咧，你發覺咧好唔同咯，因為就係首先交通方面啦，非常之繁忙啦，車水馬龍啊，令到你目不暇給噶。咁啊，空氣中咧。以前咧，你估80年代去咧，就周街都聞到好香嗰啲烤肉檬啊，嚇嗰種香味。而家你去到都聞到廢氣啦，因為好多車啦嘛。咁咧，仲有咧，越南咧已經出現咗中產噶啦。呢啲中產通常著得好市正嘅，就同啲遊客一樣，差唔多好遠嘅，就好多時一齊咧，就已經啲中產就唔去食嗰啲街邊檔噶啦，而係坐喺度嗰啲門面光鮮嗰啲咁食肆度食嘢噶啦。咁樣情況咧，就係、是、可見咧，就係嗰啲越南嗰啲人嘅生活已經改善咗好多噶啦嚇。咁啊，仲有就係、是、經過30年嘅開放改革啦，差唔多啦。咁越南咧個經濟本身係突飛猛進，而家咧成為咧全球發展嘅焦點之一嚟噶。點解會有咁好嘅成績呢？因為越南咧勞動人口好多嘅。而且咧好年輕嘅，平均只有30歲嘅啫。咁仲有越南嘅本身嘅工資亦都唔係好高嘅，就低過中國大陸嘅。咁中國大陸一般嘅工人可能要3500蚊咧，越南咧1500蚊到嘅啫。所以呢個好大嘅優勢嚟噶。仲有咧就係越南嘅税制非常之優惠嘅，所以咧好多廠商啦，都因為要逃避呢個中美貿易嘅高關入貨品入美國嘅高關税咧，所以考慮搬去越南嘅。特別係喺呢個疫情之後啦，中共病毒之後，咁啊，全球嘅生產線啊都要大家都要重新佈局啦。咁好多公司咧就搬出呢個中國啦，最低限度一部分搬出咗中國啦。搬去邊咧？越南好近啊，一般搬去越南咯。咁越南個前景就無可限量噶。
而家嚟講喺越南有啲咩嘅外資嘅大工廠喺度咧？
嗱，譬如 Apple 啊、iPhone 嗰啲已經決定咗會去呢、這個去呢個越南啦。仲有就係Samsung 啦、LG 啦、Nintendo 啦、HP 好多大公司啲。大嗰啲電子公司製生產商都去咗噶啦，咁啊，仲有就係喺疫情之前咧，其實越南已經相當工業化噶啦，咁但係以前咧就係集中喺咩做鞋啊、做服裝啊、紡織呢啲咁樣人力密集嘅行業裏邊嚇，譬如啊好多大嗰啲咁嘅Nike 啊、Adidas 呢啲咁嘅波鞋咧，大部分都係越南生產嘅
嚇。咁仲有係日本全世界最大嘅拉鏈商啊 YKK 都喺越南係設廠喎。
係啊，咁啊香亞洲人係人都識 YKK， 不過喺北美洲就好似唔多見咁嚇。咁YKK 喺亞洲係人都知㗎啦，係日本嘅拉鏈大。大商家嚟噶，咁啊，仲有就係、是、越南咧，就係、是、個政府亦都相當之前衞啊。咁啊，嗱，佢就收到即係、就是、本身係好窮噶啦，改革開放之前啦，咁咧就係佢哋咧就係而家好多廠商入嚟啦，咁税收多咗，佢咧就好樂意去投資翻喺基建嗰度，譬如起好啲嘅路啦、港口啊、加大港口啊，同埋呢個發電嘅能力啊。呢啲都係好，即係同個外商嘅配合咧，非常之密切㗎。仲有咧，就係佢哋咧，就係同好多國家，譬如同歐盟咁計啦，舊年同歐盟達成咗呢個減關稅協議。咁啊，歐盟咧願意啊將佢關稅咧減低85%咁多㗎。咁啊，非常之緊要，85%啊，係咪？咁啊，令到佢咧越南吸引外商咧就更具呢個吸引力㗎嚇。
咁越南真係好識做啊嚇，去吸引啲外邊嘅投資嘅。咁究竟越南同埋其他嗰9個東盟國家又點比較呢？
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呢個咁嘅傳媒嘅最近公佈咧，越南喺29個全世界最佳投資經濟體裏邊咧排行第8噶，咁啊比排第13名嘅馬來西亞、第14名嘅新加坡、18名嘅印尼咧都係排得前噶。咁啊喺2018年啊，佢吸引咗咧外商嘅直接投資咧係$354 億。但呢個數字咧，今年或者明年咧，會好多，會升幅會好大啦，會逐倍咁樣升上去。因為最近咧係好多廠商咧係要搬去越南噶。咁咧仲有咧，佢啲主要嘅投資者國家係日本啦，佢同日本關係非常之好噶。好簡單啫嘛，就係、是、日本嘅新首相菅義偉咧，第一個出訪嗰個國家咧，菅義偉嚇。第一個出訪國家亦都係越南噶嚇，咁啊佢同中國亦都保持一啲相當關係啦。韓國啊、新加坡都係主要嘅投資者嚟噶。
嗱，咁頭先你話啦，越南啊過去幾十年都發展得好快脆，咁啊其中嘅轉變就係空氣污染啦嚇，人多車多啦。咁除咗呢啲之外，仲有啲咩我哋可以見到嘅轉變咧？
講一講一從一個人面一個人個人咁個個層面去睇呢件事啦。咁咧就係、是、有一位就係、是、粵裔嘅台灣人啊，粵裔台灣人。咁咧佢咧就好熟悉越南啦嚇。咁、佢就以自身嘅體會咧嚟感受咧，就睇到呢個越南嘅改進嘅。譬如佢話咧。從前啲人咧就係、是、越南嘅人咧就係、是、有單車揸，有單車踩都好叻仔噶啦，好多時啲單車都買唔起嘅。而家咧喺越南度咧，全部周街都係啲電單車啦，所有適齡嘅人咧都差唔多都有架電單車噶。咁啊，電單車雖然就冇車咁平咁貴，但係都唔平喎，係嘛？即係都可以見到嗰啲。一般普羅大眾啊，嗰個收入嘅增加啦，係嘛？咁第二咧就係、是、海關，以前入海關咧，你嗰啲官員咧就會左留難右留難，直到你咧塞兩蚊美金俾佢咧，佢就俾你過啦。咁而家呢情況非常之少見啦，因為咧越南政府已經提高咗佢哋嘅人工啦，係嘛？而且咧又加咗好多啲攝像頭啦，即係監控錄像頭啊，同埋有個督導員啊睇住班官員噶啦。咁咧對呢個外訪者嚟講咧係有更加安全嘅保障啦，亦都改善咗當地嘅法治嘅。第三咧，從前咧你叫啲越南人去外國旅遊咧，佢根本就完全冇呢咁概念嘅，冇錢啊嘛。但係而家唔係啦，佢話五年前開始咧，佢好多啲識嘅越南朋友咧，已經去過台灣啊，以至其他地方旅遊噶啦。咁從呢三件事嚟睇咧，都睇得到啦，越南個生活水準係不斷定係改善中嘅嚇，呢個係非常之正面嘅一個趨向嚟噶。
嗱，頭先你講到咧話越南嗰個低稅率啊，係好吸引外資嘅，究竟點樣吸引法咧？
哦，佢個越南個稅率咧就係非常之優惠噶，咁啊嗱，一種叫二免四減半啊，嗱呢個咩叫二免四減半咧？就係、是、有關呢、這個所得税嘅。譬如你投資越南啦，頭兩年咧你賺幾多錢咧都唔使交所得税噶，唔使報税。
即
係
頭兩年免税。
免税嚇、跟住四年咧你係要報税啦，但係咧就係、是、收你一半嘅啫。咁都好大優惠啦，仲有個地啦，地租啦。咁地租咧頭四年咧就係免嘅，免收地租嘅。啊，九年之後，即係以後九年咧就收一半嘅啫。咁咧對呢、這個發展呢啲生產商嚟講，呢、這個當然非常之吸引人啦。所以好多廠咧都願意飛去搬去越南噶。再加上嗰啲人嗰啲工人啊，年紀係比較平均年齡係比較輕啊。所以年輕人咧學嘢學得快，手腳靈活啊嘛，好快咧就可以學跟得上嘅嚇。
頭先你話佢有好多勞動人口啦，究竟佢整個越南有幾多人口啊？
越南嘅人口咧就係、是、有9460萬嘅，咁咧佢哋嘅人均 GDP 就2019年啦，係就係$2,750，咁啊喺全世界排名嚟講就唔係好高，128。咁因為佢 工资仲系低，所以咧佢增长嘅机会就非常之大噶吓。咁佢个结构啦，佢个经济结构啦，嗱农业咧就系得14%嘅啫，咁啊工业咧34%，服务业41%嘅，所以咧佢哋已经系好即系不知不觉中咧已经向工业啊转化得好犀利噶啦。
好啦，咁啊，好多谢叶晚宽同我哋讲咗咁多越南嘅情况嘅，咁我哋节目时间又够啦，咁啊提下大家，如果对我哋节目有啲咩反馈啊，就可以留言或者发短信俾我哋嘅6503958366。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